好，那我们已经谈到三大点了哈。上次我们谈到认识撒旦，然后我们也谈到什么时候容易有这种攻击，但是这个无孔不入了哈。我们这个不是用道理说哦，当我开始热心的时候可能会有攻击哈，然后也不要把什么原因都归到这个魔鬼身上。我也上次应该有跟你们提到，我跟另外一组有提到哈，我说当魔鬼撒旦被关1000年的时候，还有没有罪人？有，还是有人不信？还有没有人的这种恶行？有，因为基本上人的这种会得罪神，就是我们里面有私欲嘛啊，以弗所书2章那里提到，第一个有空中掌恶权的辖制我们，使我们在黑暗里面，第二个有这个世界的潮流，这个世界的流行，就世界嘛，世界跟神是敌对的啊，爱世界就没有办法爱神。所以耶稣保罗就说，当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时候，世界已经跟我钉在十字架上了，我活了，我的世界死了啊。那还有我要讲什么？等一下，我想想看。有点我在讲什么？还有一点哦，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的私欲里面的私欲，三个啊，这三个是彼此勾结在一起的。雅各是说，我们有里面的私欲，魔鬼才能够趁虚而入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在帮助关注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有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让他脱离魔鬼的这种骗局，把他带回到神的面前，要经过神的洁净，要经过自己的逆转，就是悔改啊，悔改的路一定是要有的啊。好，那我们就继续我们的第四点，我们前面三点谈过了哈，谈过说什么时候我们比较会容易掉入这种试探或者容易有攻击哈，然后也谈到说魔鬼会再回来哈。好，那么第四点的话，我们要记得，我们对魔鬼的认知，他不是无所不能，他不是无所不知，他是受限的。当神他挑起的哈，像撒旦挑起，撒旦在他的面前晃来晃去，问他从哪里来，说我从地上来哈，他是灵嘛。然后他就开始挑起这个约伯，所以我把这个套回到刚才讲，神会挑动、激动人的心，跟撒旦也会激动人的心，目的不同，而且呢，重点也不同。可是他可以一起工作在一起，神可以利用魔鬼，可是魔鬼没有办法利用神啊，这一点哈。那这个时候呢，他挑起约伯的时候，魔鬼的诡诈就来了，他的那个诡计就来了。那当然呢、啊，我一个篱笆把他保护起来，然后神说好，那你就怎么样怎么样，不要害他生命，可是什么你可以做。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魔鬼的工作是受限的，他不是无所不知，他不是无所不能，他不是无所不在。他是聪明的，可是他聪明绝对不会聪明到一个地步，连耶稣都被他骗了啊！你懂我的意思吗？他不是个顶级的，他有神造的一些给他的特质，所以神造给他的跟神造给我们的，他没有把我们拿走。即使我们那么不可爱，他不是用这个来处罚我们，他还是一样尊重我，就是还是一样让我们成为他的形象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他要扭转这个局面，让我们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灵魂体被他保守，而且是完全成圣的一个人。他要做的，他自己要做，那是他的标准。那一个概念就是说，魔鬼是很受限的，他终究要被永死永刑的。 可是不要忘记，这个时候我在世上，他在掌权，这个世界是他的地盘的时候，怎么样？他是很狠的，而且呢，他很狡猾，他也会极力的、尽力的来攻击我们。啊，这一件事情我们是不能忽略的哈、啊。我们不是要怕他，可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知己知彼，我们要了解我们的仇敌。好，那么在这里我要谈到从辅导的层面来看这个题目哈，有几种我称为是黑暗的情节啊，比如说第一个仇恨，恨啊，那恨一定是有过节嘛，一定有伤害，一定有一些历史的故事，一定什么样，心里面开始有恨哈、啊。好，那我们知道魔鬼是要破坏，他是要杀害，他是要偷窃。好，那如果他要偷窃，他要杀害，他要毁坏的话，他一定要找到那个机会，或者找到对方可以让他攻击的，可以让他啊，就是我们的弱点了、啊、哈。我常上次提到说，魔鬼会在我们很热情的时候，啊，然后很像刚才那个大卫有没有？他非常心里面很笃定啊，哦，很自信，很笃定哈，这、啊、都是他攻击的一个机会，趁虚而入。那我们被伤害，心里面是有痛的，是有不平的。好，记得生气有一个规范，所以圣经没有说你生气就犯罪，但是生气不要犯罪，不平。心怀不平就是你对你不你受到不公义，像大卫受到不公义，对不对？那我们有这种可能，我们有受冤屈，可是当我们这个受冤屈的不平，当我们继续的怀着这个不平的心的时候，接下来诗篇第37篇怎么讲？我们就会嫉妒，我们就会生气，我们就会犯罪。这个就是魔鬼撒旦可以激动我们的地方。比如说，就像你心里面有伤害，那如果有一个人来跟你说，哎呀，那个人真狠啊，哪里有这样的人？当然你会觉得，哦，他同情我。之后呢，我那个里面那个伤就更重，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圣经说那个八福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当一个人受那么大的伤害，他有很那情绪很负重的时候，他的不管是思想情绪都很负重的时候，他需要的是让他放松，他需要的是让他休息啊，他需要被安慰，但是他不是被加强。那么加强的工作，当你看到有一个弱点，比如说这里有一个伤口让它发炎，这个就是魔鬼的工作。所以我这里提到一种黑暗里面的情节，仇恨，仇敌是一个对象，对仇敌有恨是我们的问题了。那我都有给你们经节哈，所以哪一位念一下好吗？后面的经节。好，那把那三个经节都念一下吧，从那个以赛亚书到，
哎呀，
以弗所
到对，哥罗西以赛亚以弗所。
好，我能看见两个，我念这两个吧。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这是哥罗西书1:13。
嗯哼，
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黑暗的，咦，这怎么回事？对那黑暗的人说：“显露吧！”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近光的高处必有食物。以赛亚书9。
对，好，谢谢，谢谢。看到这个经节，这是我们可以在主里面来服侍对方的地方，对他们说， 引导他们出来，再从黑暗里面出来，让他显露他的问题，然后能够得着喂养，能够得着安慰，然后能够怎么样见光。这个就是神对以利亚做的事情啊。好，然后接下来的是以弗所书第四章30-31节，好，请继续念。
不要叫神的圣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喧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或作阴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
这个提摩太前书4章1节，
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
好的，好，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有人离弃真道，意思是说他本来是在真道走的，所以我才说我们不能轻忽这样的提醒，去听从了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他不会一下子，当你被伤害，你心里面不平的时候，一下跟你说杀掉啊，不会这样。一个基督徒不一下就想要杀人，可是呢，他会引诱我们，不去听从神的话，说我们要饶恕，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啊，就是去反省，然后我们求神帮助我们饶恕，而是说他不应该这样子，他凭什么，然后呢我报复，类似这样啊，这都是一种激动啊。所以这个激动本身是魔鬼的工作，圣灵会感动我们，圣灵会感动我们，让我们，所以他会担忧啊，他看到我们，他的那个很温柔的感动哦，他在牵引着我们，可是我们偏偏就怎么样，偏偏就那个里面已经有那个伤害的时候，人家伤害我们，让我们冒犯我们，我们不舒服，那个不舒服不高兴是一个常态，一个正常的表现，不是说人家打你的右脸，你说哈哈哈哈哈，左脸给你打，即使你翻过去给他打，你也很痛，对不对？好，所以人的常态不是犯罪，可是当我们里面这个常态已经被听从的对那个搅动那种激动的时候，以至于让我们那个本来是伤害就变成恨，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进入黑暗了。我称它做黑暗的情节哈。当我们有这个仇恨的时候，就是已经是一个黑暗的哈。这个时候我们的里面的那个心态呢，想法，反正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情绪，甚至我们的意志，都会进入黑暗面。那这里有个经节请念一下。这个箴言26章24节，
口怨恨人的用嘴粉饰，心里却藏着诡诈。
本来我是受伤的，我是被亏欠的，当我有怨有恨的时候，那我不是愿意这样，可是呢我就怎么讲，就不在意我这样，就让他下去了。之后呢，或许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或者是你是用一个装饰的方式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人怎么样，然后对那个人不满，那我们就心里有意见，我们表面上我们不讲的，特别是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但是我们心里面就轻视他了。那个轻视本身，魔鬼就拿来做材料了，让你看到更多他的问题，让你想揭发他的问题。然后呢，他说呢，心里却藏着诡诈，本来是他的凶暴变成我的诡诈，隐藏起来，开始在想办法。你们了解的，你的心思、你的意志、你的情绪都已经被激动了。好，我们谈到是魔鬼的激动的，撒旦的激动。好，自卑，我们很简单的，我不用再深深的解释，再 细讲的哈，自卑。什么要让我们自卑？情况什么会让我们觉得自卑？
跟别人比，
当我们不如别人的时候，
对，当我们跟人家比，比了之后有一种情绪，我不如他，或者说，凭什么啦？类似的很多情绪就会出来啊，比的时候啊。本来我跟人家比，他考得好，我考得不好，他比较会做什么，比较不会，这个没有问题，这是理性的一个知道说认分说，哎呀，我人家就是很会做，那我就不会。但是这个比了之后的那个里面的情节，使得我们觉得看不起自己，或别人都不能看得起，别人不能肯定我哈、啊。像当我们把我们的孩子拿来比的时候，那是最残忍的事情。为什么你哥哥这样，你不是这样？为什么你是一个？这真的是非常非常，怎么讲？我们好像希望这样子能够让对方能够上进，比如说像弟弟不如哥哥，让弟弟能够跟哥哥一样。不是像你什么都不像你姐姐，不像你妹妹，不像谁。有时候我听到这种概念的时候，那种父母亲的想法的时候，啊，这个很乖，那个就不一样了，类似这样。当然，他慢慢长大要理解到，说我本来就是跟人家不一样。那如果有人家比较，就是我要上进，哈、啊，我如果可以努力，那我应该努力，这个没有错，这个没有错。但是如果有这种自卑的情节的时候，很容易被魔鬼来激动啊，我就不多说了，好吗？啊，那经节念一下好了。
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的合乎中道，罗马书十二章三节。
好的，啊，我想这个我们都很清楚嘛。看到恩赐是一个比较的部分啊，但是我们看自己的时候，是用我们的生命的成熟度，用神对我的看法来看我自己。因为这里在讲恩赐嘛，哈、啊，所以不要过分的看自己，太高或太低，这个都会容易会掉入魔鬼的那个哈。啊，很多时候有很多人就觉得我希望我像谁一样，我像某个人一样啊。你知道神，每一个人在神的生命册上是自己的一个名字，世上就只有一个我，在神的眼中是很宝贝的。好，自卑，然后忧虑其实就是害怕了哈。我刚才已经讲了哈，就是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那就是害怕啊，就不确定害怕。就不多，我们就不用多那个了哈。嗯哼，好，那等于说我想要控制我的明天，我想要控制我的未来。哎呀，我这么一算，以后我养老好像不够，哈，就开始自己要控制。我不是说不要计划，但是当我们的计划、我们的思考让我们忧虑的时候，那个已经是我们要小心的时候了啊。所以那个彼得前书第五章那里，他谈到魔鬼像吼叫的狮子，在讲什么？就是在讲你要自卑，把你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关心你，你要自卑伏在神的大能的下面。就是在这一种情况下面，我们一定要谦卑说，神啊，如果不是你容许，神啊，一切都有你的美意，而且我需要的我都由你提供，我是靠你来提供给我的，没有什么是我自己，好像我自己赚的，我怎么样？当然我要努力，这是神给分给我们的份啊。那我们有这个思想稍微一歪，稍微一脱了节，就来了，就给魔鬼有机会可以啊趁虚而入啊。好，谈到发怒，我们都常常听过一种说法，说你把别人的错误哈、啊、拿来折磨你自己，或拿来啊惩罚你自己，就好像 他做这样让我生气的时候，记得哈，生气不是罪哈，但是生气不要犯罪啊。而且他这里提到不要给魔鬼留地步，跟魔鬼有关系的哈。如果我们生气犯罪跟魔鬼有关系，那么在这里的话，就是好像我们会被魔鬼引诱，让我们揪心，让我们很沉重，是因为别人的错误，因为别人多么的不可理喻，使得我为这个事情就好像射了一个火箭一样。好，好，然后烦恼、发怒、烦恼，哈，我用忧愁是不是？我改成忧愁了，有改吗？
对，是忧愁。
忧愁哈，我这里我这里是旧的哈。好，忧愁。好，念一下经节好吗？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
嗯哼，忧愁的忧伤的灵也会让魔鬼有机会来激动我们，让我怎么样更忧伤、更绝望、更沮丧。好，那为什么保罗说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神要我们在基督里面活出那个正常健康的心态，常常喜乐，而且不是时有喜乐，不时时没有喜乐，不是这样，常常喜乐，那是我们的恒温哈，就像我们的体温一样恒温哈。OK， 好，这还提到孤僻哈，孤僻也是一个，孤僻的话意思是说，我不是说不能独处哈，也不是说像我的话，我是比较需要独处的人，我不太我的个性。哈，我的个性是不太讲不随和吗？就不随群啦、啊、我从以前就这样，从小就这样，我很能独处。那有没有需要我改进？有，神有在改进我，有在就让我不要太过分哈。你看我身为一个传道人的话，几乎别人都不会太意识到我是不能随群的人。刘磊，你们你觉得怎么样？我这样讲，
我觉得没人意识到，他都觉得你很
都一个服侍神的人哈、哦，一定要愿意，这是我的秘诀，一定要愿意逆着自己的特性去顺服神。很多事都要逆着自己的特性，而不是我喜欢怎么样我就不要怎么样，不是这样。不是随性，是有时候是需要折服在神的下面啊。我有没有吃亏？没有，我喜欢独处。可是面对羊群，面对神给我的使命的时候，我不在意我什么人来，多少人怎么样，我不在意，我不会觉得他们让我不舒服啊。但是如果我有机会，我喜欢独处，等于说如果独处的话，我比较能够就好像安静啊，或比较能够清醒一点啊，或者比较，因为我没有我常感觉我没有像你们那么能干、啊、我觉得你们都好能干，我认识的你们都很能干，我不能干，所以我需要自己，包括吃饭也是，我没有办法一面吃饭一面讲话。那可是我这个机会能够安静的吃饭的话也不多啊，除了在我家啦哈，除了在我家呀，等于说我也有机会跟大家一起一定要吃饭啊，有人讲话要回话这样哈、啊、那不是我的特长，不是我的能力啦，那我只能做一件事情。那如果我是在吃饭我就专心吃饭啊，如果我在看书我就专心看书，我就是需要这样的人，我的特性是这样，不是后来才变的，是本来就这样。好，或许是因为我家的我没有孩子嘛，我没有伴嘛，就只有我那时候只有我一个，所以就养成这个我很能够自处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好，但是我不觉得我应该把它当作是我的权利。如果能有让我有机会安静独处，我当然很享受。但是呢，当神让我当一个传道人的时候，我就已经那个不再是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期待了，可以这样讲啊。所以我知道什么叫 希望在孤僻，什么叫孤单啊？我是讲孤单还是孤僻？我跟你们是孤僻还是孤单？
孤僻，
孤僻，
孤僻。
啊、我本来改了，有些孤僻，但是我真的是比较孤僻的人呀、啊，就是我比较我自己的喜欢的，我要怎么样的，跟你们可能都不一样呀、啊。但是我不在意，但是我也不会随说，好像明明这个我觉得。啊、我就很不喜欢的，然后我一定要去随，就是如果不重要的事情我不会，我不太会随众嘛，不太会跟人家去做啊，所以啊，孤僻我知道，我了解这个孤僻的那个，但是我要小心啊，因为孤僻本身的话会比较以自我为中心，所以我要小心，我不能因为我要这样，然后我就没有顾到别人。耶稣讲了，耶稣的心做什么，不要耽顾自己的事情，所以这一点的话，我身为神的儿女，倒是给我一个很大的、很大的一个调教，也给我一个很大的益处，让我不会，如果不是神的儿女的话，大概我就是完全是一个不一样的人了。啊、然后冲动啊，冲动，我想啊，冲动的话哈、啊，是魔鬼把门，他可以看你在启动，他就把你推出去。啊，有时候魔鬼有一种方法，就是不是把你推到神的前面，就是让你怎么样，很沮丧，很灰心，然后呢不想跟上去，太慢或太快啊，嗯哼，对、yeah. 那个我这里有一个经节哈、啊，就是
箴言26:21，
但是那个好像不是，懂好，你念好了。
好增进的人散祸争端，就如余火加炭，火上加柴一样。
嗯哼嗯，啊，增进就是很急着要增进，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了啊，跟这个也有关系啊。我这个是这个经节是有的是啊，就是按着别人找出来的。但是呢，我没有再重新去找，可能很多经节都可以应用在上面。我主要是在讲这个情节，包括仇恨啊、忧虑啊、哈、啊，还有怒气呀、啊、哈、啊、忧愁啦、啊，这些都是哈、啊，悔恨哦，悔恨这个魔鬼最可以做文章了。好，请念一下悔恨的那个经节，
《哥林多后书》7:10。
是的。
会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
嗯哼，如果我们是属于自己的忧愁，会让我们丧志，会让我们怎么样，根本就不想活，可以这样讲哈。啊，我最近有一个例子。有一个例子很明显很生动的跟这个有关系的啊，有一个先生，然后常年也不是他要这样，但是呢妻子需要离开他，到他在中国，然后在妻子在美国，有一个儿子是一开始就跟着妻子吗？刘蕾你记得吗？你知道我在讲谁？
他一直在自己，一开始是姥姥带，反正就是三个人一直就是
okay,
三
个都分开生活就
对了，三个人三个地方，嗯
呀、yeah, 这个是家里的一个不按照神的这个啊婚姻啊家庭的这个律哈、啊、那一定会出问题嘛，对不对？那个问题就是分开太久，然后呢都很冷漠，都很疏离啊。那这个妻子在来到美国之后呢，他很有成就，然后就他就基本上就不想回去了，就不想回去了。那到了他本来应该回去的时候，他又找了另外一条路走，然后把儿子也带来了，然后跟着儿子就往那条路走，就不回家了。那他的先生是想说，他应该这个时候，因为他来做一件事情是正经的事情，是一个研究的事情，都很有成就，两个都是那种就是教育程度很高的。结果呢，这个妻子就找了一条他自己的出路，儿子带过去，这个丈夫也在中国，自己他有他的工作。 然后到了最后呢，这个丈夫也帮妻子买了一个房子，可能他有想说以后他也可以来美国，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妻子要求离婚。好，那我现在讲的是这个，这个丈夫一下子没有想到怎么会这样，因为他一下子容许他的妻子要怎么样，他也没有，他们中间怎么样我不知道，我没有讲说谁好谁不好谁对谁错，那很大他们的生活状态就是这样子。然后呢，当这个丈夫希望妻子回家儿子回去的时候，他也曾经带过儿子在家一阵子，可是这个儿子已经在美国习惯了，不太习惯中国的这个学校啊，那因为学校有时候老师很凶哈，那他就回去带着他的他不习惯就又带回到美国来。那这种状况之下呢，他为什么去买那个房子？因为他想说终究还是要在一起嘛，对不对？可是没有想到就在这个关节点上，这个妻子要求离婚。好，那我要讲的是这个丈夫刚开始他再次回来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一方面是教会的人跟他说，你这个当爸爸的当丈夫的你没有尽你的责任，所以他就开始讲的话都是说，哎呀我做的不好，都是我的错，都是我没有弄好，所以他就很后悔，就讲的懊悔很后悔，然后他就很难不晓得怎么样可以挽回这个局面。他想说我留下来，可是我那边的工作我那边有很重要的工作不能一直在这里他就很为难，他很想要保有这个家庭这个婚姻跟孩子，那他又不能不回去的时候，他就承认他的错，然后他一直很想要挽回，但是他实在是不能不回去，他就回去了。一回去他说他很后悔，因为他还是很害怕失去那个太太跟儿子，但是他就开始有一种想法，我做了什么错事了？等他有两种说法哈，跟对我说话有种，我罪有那么大吗？我怎么样就开始讲说他买的房子他怎么样哈，他买那个房子还没有他的名字哈，就是你可以想象说他的想法是说，好你要钱我就帮你买一个房子，就这样，就没有想到房子一买好就要离婚了。所以这个丈夫呢很多的后悔，可是这个后悔呢变成对他的自我的控告，然后呢等一下就变成说他怎么那么狠，等一下就变成说都是我的错，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他好像拿着一个绳子在缠他自己的脖子一样，一直缠一直缠，等一下这样等一下那样，就自己一直一直好像在勒他的脖子一样。所以如果你们愿意的话，请大家也为他祷告，这个弟兄祷告，现在非常难，甚至呢他昨天才送了一个那个，最近有一个女孩子自杀的，自杀的什么？你们了解我在讲谁吗？他给我一个送给我一个什么一个女孩子，还留了一些文章，说他就好像反正跟自杀有关系了。他就送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消息给我看，所以等于是他找不到路走了。刚才那个金姐让我想到他的情况了啊，他说如果按着世俗的这个。这样的来忧愁的话就怎么样，就叫我们死，就是这样，没有路走，没有路走，好，然后呢悔恨，悔恨就是魔鬼最喜欢控告我们了，让我们忘不掉过去，嫉妒，嫉妒的话就是已经嫉妒，其实就已经进入，罪了。我刚才是说黑暗的情节而已哈，这嫉妒已经不是情节了，应该可能要放到变成是一个罪里面去了。好，那接下来我需要快一点哈，恶者的火箭，刚才是黑暗中的情节，那个情节本身是一种病态，但是那个病态就会给魔鬼有地步。如果你常跟人家比，我都不像谁，那个就给他第一步跟你设一个，让我受伤。好，那我们接下来这个火箭射过来的时候呢，我们会产生质疑，产生混淆，产生惧怕，产生沮丧， 然后不是产生骄傲哈、啊，就是会按着我们的，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啊，对，我想应该是这样，就产生一种本来好像可能大卫平常也很有没有？他刚才写那个23章中，他写到说哦，因为神怎么样让我怎么样，慢慢那个愿意变成好像那个军队是他的啦。然后他想知道有多少人哈啊，那个可能就是也是被激动起来了。好，所以射来一个让我们觉得很自负啊，很自满的，这样也可能哈。本来不是我们愿意这样子，我这个意思，火箭就说你本来没有要这样，可是呢，就让你开始有一个入口，因为这个魔鬼的攻击哈、哦，总是有一个啊，给他留地步，有个破口了，一定有一个破口。那比如说像刚才我在讲说，有的人看到历代志跟这个撒母耳记讲到这一件事情就讲的不一样嘛，一个是神激动，一个是人撒旦激动的话，那开始去想，开始去分析，开始去把它合理化，或者是给他做一个批判，好，慢慢就会变成一种质疑哈，为什么会这样哈，这个是对于那个以弗所是理性上面的质疑哈。那像那个我们需要念吗？我想大家都很熟，你们自己看好了好不好，自己看你们的这个经节哈。然后像以利亚还是念一下好了，质疑的部分也念一下，创世纪3:1，我就不用再多解释了哈，把那个圣经节拿来理解我在讲的质疑是什么哈。魔鬼怎么样用那个话让夏娃开始产生质疑。好，请念创世纪3:1。
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嗯哼，真的是这样吗？是这个意思吗？好，然后混淆以利亚，请念。
他说，我为万军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
好，这个混淆是哪一方面的？你们可以帮我做一个解释吗？你们有没有觉得以利亚在这里已经搞不懂了啊？我做了什么事？就剩下我一个，那还要把我杀掉？到底他的混淆在哪一个部分？你们想一想，还说你们有没有像这样的一个实际的情况？
他是不是很自怜，觉得神也不管他了，为神做了这么多，最后就剩下一个人，而且仇敌还要寻索他的命，好像我觉得他心里觉得在神面前是不是觉得很委屈？这是我的。
你自怜跟委屈的话是比较属于情绪方面的。
嗯，哦，您说是他的想法，
说不管小，就是他情绪可能也是很混乱了、啊，等一下很高昂，一下马上就是害怕了，他是基本上是害怕的、啊，一下子就威胁他说我今天要你的命的话，害怕了嘛，对不对啊？他靠着神有信心去击杀那些巴列的先知400多个，跟这个时候人家或要他一条命，他就已经是也不行了。好，所以这个是让我们混淆了，不是他来混淆。但是我认为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有什么让他混淆？你们想想看，
他是不是混淆了在这件事情上的那个，就是他所认为的事情真相和他目前所认知的这个差别？
就是跟他期待的，
他认为的，就是他认为在这个时候只有他为耶和华大发热心，然后呢以色列人都背弃了那个就是约回了他，然后呢 他在这件事情上他是唯一一个为神发热心的，只剩下我一人嘛，就是在他我认为他的混淆在基于事实上有这么一个，因为本来还留下了七千人未曾向巴利屈膝的，他并不知道，所以呢他混淆了事情的本身。第二呢是他才经历一个就是靠着神去有那么样子一个大的那个就是神迹，到这一刻他混淆了，就是是否神连这么大的神迹都可以做却不能保护他这条命。
好，这一点是非常好的一个重点。其实我们不知道，很多事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我们已经知道，我们以为我们知道的就是事实了啊，只剩下我一个人，难道连我一个都要死吗？难道神你不留下任何一个吗？我这样一个人为你站，我已经够，我不能讲伟大了哈，已经够不容易的了啊。所以当然情感也有，但是我常常说哈，情感是比较，情绪是比较表面的东西，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一些里面的一些一些根基的问题比较是问题啊。我们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就像约伯，他以为他都知道，他不知道，他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原来是魔鬼跟撒旦有一个好像开了一个会，他也不知道，他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他好像觉得一直变一直变啊，结果他们在变什么呢？他变空气一样啊。所以有时候神会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要谦卑了，我们要自卑说我们其实不知道。那如果一直在我们的理性上在那边搞不懂，说为什么，也不是圣经有讲吗？为什么恶人发达好人却受害，会却这样的话，我们永远就会混淆。按照我们的，就回到刚才那个谭正讲说理所当然，我的礼仪就是绝对的，就一定这样才对哈，不是的，有太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所以从他这句话的话，我们就看到他的知识的让他已经把他带错路了，他以为他知道，就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连我这一个人都要寻索我的命。反过来说，好像说神啊，你一个都不留吗？我只有我一个哎，而且我是为你哎。有没有人有实际的例子？我自己有一个例子哈，我讲过，我十九岁的时候就有很清楚神的呼召，而且我也知道我的合场是在中国。那跟妈咪同工的那一阵子，我们是从没有一下就是马上，我们有做广播哈，但是不是马上就感没有觉得好像中国有来中国有去中国，但是没有一下觉得好像合场的门在哪里哈，就是用广播而已。所以无形中呢，我们是从台湾先开始的。那个时候我的使命的合场目标目的在哪里，我知道。到了中国到台湾以后呢，我才开始清楚我的目标，真理的目标，神要派我做的是什么。包括那个时候在做的儿童营啊，这个福音营，包括那个时候我跟妈咪一路在台湾，就整个环岛这样子在教导的一些个教会，我们特别是针对教会，那时候我很清楚了，神要我们对兼顾教会啊，然后有一个我自己领受很重要的，而且跟妈咪是合一的，就是要传递圣经里面的圣洁，很清楚了，那时候很清楚了。所以我身为一个台湾人，马上就想到我自己的地方很多问题，就是从不圣洁，不管教会的问题，不管人的问题，基督徒这个圣洁变成说那是我的呼召。可是在我里面的混淆在哪里呢？好像在台湾神让我在领受的这个圣洁的这个使命感，可是在台湾那里却百般的受阻，百般的受一些阻挡。不是没有人，不是没有机会，而是受到一个我的这个所处的这个环境，包括我的这个 怎么讲比较好？因为我不要你们误解，好像他们有问题哈、啊。反正我的同工呢、啊，不是同工，我的同工很好。我同工那时候，教会每次看到我们去服侍的时候，就说你们是怎么那么合一的？合一跟圣洁有关系哈、啊。那个时候我就马上就觉得说，在台湾，因为台湾的话，宣教士一开始去传福音的时候，做很多善事，做很多好事。包括一样的，像在中国也是建学校、医院，然后有很多爱的故事，宣教士爱的故事。所以呢，很一面倒的，就是恩典爱哈。然后那时候都接受一些外面的资源品嘛哈。有时候美国有一些很多东西就会托运到台湾去哈，领一些比较实际我们的需要了哈。台湾也有一阵子也算是比较贫穷的时候。那我那个时代我还有体会到那个方面，所以我就无形中我就对我自己的母会或者对我的四周围的基督徒就有一种很热情的使命感，说我一定要把我这个最圣洁的使命，至少从我的家庭，从我的就是不是我的家庭，就从我的这个四周围开始哈，这样子。但是呢，阻挡非常多非常多，那当然跟属灵的征战也有关系啊。那我就很混淆啦，你不是呼召我要传达这个吗？可是为什么我几乎是受敌一样的，受阻扰一样的？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我继续的混淆，我继续的灰心，如果我放弃了，那我等于是放弃了神真正呼召我在中国何尝要去传递传讲圣洁的这样的一个使命。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我有两个呼召，一个是知道我要去哪里，我针对哪一个族群，第二个是我的真理，这个光，我要发的光是在圣洁。所以呢，我对于台湾有一种我的情感情，我的亲情，所以我希望看到我的四周围的弟兄姐妹能够得着这个光，真的很蒙蔽啊，非常等于说几乎是一片黑暗哈，跟世俗没有分别哈，圣洁就是分别嘛。那我就也是很混淆，我真的是很混淆。所以但是我没有我混淆，但是我没有灰心，我没有停下来，只是有时候会觉得很懊恼，有时候是懊恼。好，那现在就很清楚啦，反正就是神做主，是他派我的，他也知道。那他不是要我他不是要我在台湾受阻，然后就好像就质疑他哈。所以记得魔鬼的工作就是要对让我们跟神的关系对神质疑，或者对神没有信心哈。所以感谢主哈，那一段走过来了，所以呢我心里也就放下了哈。虽然心里面想说这是我的家乡，这是我的同胞哈，就像我可以体会到保罗在讲罗马书的第九章以后那里提到他的骨肉至亲的那种心态，可是他的目神派他就是对外邦人的，对不对？所以有点类似那种心态，嗯哼。所以那时候我有混淆，搞不懂怎么会这样，因为有魔鬼的工作，有魔鬼的工作，有征战，然后为什么神没有容许我继续的，能够？其实有一段时间，我们大概二十年。有很好很好的，我以为说那里帮我们开了门，可是呢就后来就不是关掉，我不能说关掉，但神有他的美意，嗯哼，是我不知道的，这是我的经历啊。等于是针对神有点无知，有点混淆呀。谁要讲吗？
是吗？我就你刚才在讲的时候，其实我就想到保罗的这个，就是说他的这个、他的这个这个经历，就是他本身是想在他的同胞中，但是神给他的合场就是外邦人， 但是他对他的骨肉之亲有那种，其实你结果你也就提到那个了。还我
这种经历，可是我自己在混淆的时候，我不会想说那是保罗的经历，我觉得是我独有的，怎么会这样？哈，但是后来就体会到了，
师母，我想问，就是说像因为郑牧师他有分享过他的经历嘛，就是说他觉得神当时是好像是他不是说那个就是911之后他觉得他都要那个火箭都要喷起来了，但是他后来呢，他当时其实他说他07年就有这种就学了这个，就是有这个圣经世界观，他就想要去讲，但是就一直就好像也没有机会，一直等了20年之后。所以有的时候我想是不是那个也是一种属灵上的，他心里也知道，我想他自己可能也有一些，他没有讲的很多，也是有这种混淆。他说神说我是要通过家庭来宣讲这个信，反正就是我想可能是不是指这种混淆，就有的时候你也很确定，但是有些东西在那边不是特别清楚，就是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是的。
还有保罗他们说他们不知道往哪里去，后来有马其顿跟他们那个，他们到了个地方，就是说往亚，他们原来是想去亚细亚越过去，但是说夜间没有，所以我想那个是不是也是这种，就是在他们一个就是混淆的时期。
他有提到啊，他提到撒旦有阻挡，对不对？
对
呀，
对，但是神给他一个很清楚的意象，
阻挡，然后有他的美意了，等于说。我们也需要被锻炼，我们也需要被就神的时间呀。像我跟妈咪在一起的话，是由妈咪比较由妈咪主导，我比较安排，我比较做执行的这个部分。哦，就像你现在就做执行的部分，那我那时候不太，比如说信息由他那个，然后当然我有我的，也有我的信息，可是他为主，我为副的。那时候我不太需要去想说，哦，我在这里的信息的那个，反正他讲什么。我配合，我帮他翻译，然后我只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开，不是改位置，就好像一个附带的这样而已。那现在我要再去的时候嘛，我就觉得说这是我的一个，没有想到说我这个年纪才开始清楚说，哦，我终于我可以，等于说让我也完成我的神分派我的这一份了，可以这样子讲。所以我就心无旁骛了。
了解。
要我能够接触，我就是要传讲圣洁，就是这样。
我很赞成刚才谭真后来讲的那个第二点，因为就是说，他就讲到就是以利亚说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等于说他就忘了神既然能够让这个天能够面对能让他一个人面对，一共好像 total 是850个，那神怎么能不能保护他的性命呢？所以其实当时第一次看说，哎，
那信心不是很有信心吗？
啊，
所以他的信心也混淆了，对不对？混淆，你们讲混淆了哈，他的那个逻辑也混淆了，哈。就剩我一个而已，哎，连我都要被杀吗？有点类似，好像没有他就整个断绝了啊。他忧国忧民，到后来忧到神去了。
是的，
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的有限呐，我们的无知啦。啊，我觉得说我们的无知呀，
就是如果知道我们无知，能够就是守住，就是其实就会好一点。如果就是说觉得一定要搞明白弄清楚，其实让自己就更发挥了，那么说混淆。
而且记得他做主，我们做不了，